吴牧师，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又有机会来一起借着聚会来敬拜神。各位，你知道我每次都有几分钟的时间做一个开场啊，每一次的聚会都是神施恩给我们的一次的时间，施恩，把恩典给我们的时间啊。我们24小时每分每秒都领受神的恩典，这是肯定的。包含有人帮我把这个机器调好啊，各位弟兄姐妹，那么为什么这个聚会特别特别的重要呢？兄弟，我有一点点的分享啊，我想这是圣经的真理，特别透过我们众弟兄姐妹的聚集啊，聚集，你在家里有聚集，跟丈夫、小孩、儿女。你跟朋友聚集，像我们小毛弟兄他的父母从中国来哈，期待下次能看到他们的长辈。这个聚会哈，我们会领受两种福气。第一种福气就是你借这个聚会你听到神的道理。第二个福气就是借由这个敬拜，借由传承教会的圣礼哈，圣经的圣，礼物的礼，圣礼，我们得到恩典啊。神的道跟神的圣礼，那么这个圣礼包含什么礼呢？我们受洗跟聚这个圣餐啊，这两个礼在教会施行的时候，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领受神道理的时候，只有在聚会的时候我们领受。你在你其他的生活的这个平常的日子里面呢，这个施恩的机会呢是不会出现的。因此使徒们圣经的教训是不可怎么样停止那个聚会，像那个停止惯的人啊，他们有他们的福气，你们也有他的福气，可是呢他们少了诸位你一种特别的福气，就是聚会的福气。所以你不要小看你每一次来啊！我希望弟兄姐妹，你不仅争取来这个聚会，你要喜欢来这个聚会啊！你要巴不得迫切的啊，希望时常可以有这个聚会啊！透过聆听神的道理，跟透过我们经验经历看见教会施行圣礼聚会，我们得到神的恩典啊！因此我们每次聚集的时候不做别的事情，我们有敬拜，我们有感恩，我们有祷告，我们有默想，我们有认罪，我们有求赦免，我们同时也在这个地方领受神从天上透过各种的方法赐给你属灵的恩典啊！所以教会的生活是一个施恩的工具，一个器具，借由这样的集合啊，我们看到姐妹跟她的德国丈夫每次都来感谢神啊，这就是一个领受神恩典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这样的来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参加聚会，参加主日崇拜，重视这一个神圣的时刻。好，我们一起再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愿你的话在我们中间感动，愿你的真理光照我们的心，给我们活泼的灵听懂主你的话，你的圣灵现在就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这些做大人的，也帮助我们的孩子们一同在这个时刻领受你施恩真理的恩典。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我们今天要来看敬拜的主题的第二讲。上一个月啊，在那个另外一个堂，这个啊圣灵堂啊，我们谈过第一次天上敬拜的第一场的聚会。那我们可能会有几次的时间，通过启示录这一卷书看什么叫做敬拜。我们今天要看第二场的敬拜赞美的大聚会。我们已经看过第一场的聚会，就在启示录的第四章。我想各位你可能还有一点点的印象，这一卷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第一卷书创世纪到最后圣经讲完的这个启示录啊，开始到结尾，在结尾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一幅天上的图画。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一个天上的图画，神创造了这个天地，人类历史到它结束的时候，我们在启示录看见人类历史结束的状况。从头到尾有非常非常多精彩的、有意思的、丰富的神跟人的历史跟交往的记录。而在启示录呢，在一开始到了第四章这个地方，使徒约翰给我们看见一个特别美妙的一个现象，一个好像一个大型的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就是一个敬拜跟赞美的聚会。第四章开始啊，他把我们的眼光怎么样调整到一个高度，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地上看不到的一种荣耀的形象。那个荣耀的形象就叫做上帝的形象，让我们看见原来上帝是如此的光辉，上帝是如此的崇高，上帝是如此的伟大，上帝是如此的威严。他透过各种各样的比喻，各种各样的比喻描绘神的工作，描绘上帝的各种各样的属性啊，属于的属，性格的性，他的性格，他的本质。那么这第一场的敬拜赞美的这个大聚会呢，结束在众人对他的这个崇拜，对他创造本性的一个赞美。讲完了第四章，他再把我们引到第二场的敬拜赞美的大聚会呢，在第五章。因此我们今天要来看看第五章好吗？请各位翻开启示录的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一节。我就是这一本书的作者约翰，坐在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有一个书，有一本书，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啊，这就很难懂的一句话哈。坐在宝座上的神，他手中有一本书啊，有一本书。那么这个书呢，里里外外都写了很多的字啊。各位，启示录在圣经的文学里面，它有一个类型叫做启示文学，就是它透过很多意象的描写，透过这个他看见这个我们在超自然界里面看不见那个自然的世界呢，用地上的一些物、人、事情来做一个对比。好，那么这个意象在第五章这里，这个敬拜赞美的一开始地方呢，他说他看到那个坐在宝座上的神呢，拿着一本书，这个书里面里里外外都写了很多的字，而且这本书呢被封起来了。各位，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海德堡大学的图书馆那个老书？你看过没有？那个400年、500年前那个老书，你看过没有？上面镶很多的宝石啊，这些那种老书没有？那个老书就是因为它那个书很厚，那么而且通常都是外面都是用木板把它夹住，所以它要用一个锁头把它锁住啊。通常像这一本老书，500年的老书，大概都要上万欧元啊，几万欧元一本书哈、啊。你们海德堡大学很多，你可以去看啊。你看看那个书，哎，这个书就有点像这样一个很奇特、很珍贵的书，里里外外都写了很多的字哈、啊，这都是一个描绘啊。而且呢，把它封住，用7个印啊 ，Ziga 把它封住，严严的封住，从外面看。 这一个意象象征的什么呢？这一本书象征的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在以西结书第二章的第九章到第九节到十节，那我念给各位来听哈。他说我观看，就是这个先知以西结，他说有一只手从我向我伸出来啊，也是一个意象的描绘，有一只手向我伸过来，手中有一卷书卷，他将书卷展开在我的面前，里外都写着字。好，以西结告诉我们更多一点，他说写着什么呢？写着哀嚎叹息跟悲痛的话。这本书记载什么？里面的哀嚎叹息跟悲痛，很显然的，这本书跟我们人生的经验很类似。这本书记载了你我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历史中间的什么呢？他的痛苦，他的哀嚎跟叹息。那么约翰写启示录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一本书它严严的封住了，里外都是字。这样的一本书拿在这一位坐宝座的神手上，好，怎么样呢？约翰很显然被这一本书吸引了，请你看第二节，我看见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卷书卷，揭开那七个印呢？也就是说，这个看到这幅图像的这个约翰，很想把这个书打开。弟兄姐妹，你想看我这本书里面是什么吗？我打开给你看，好吗？拉链打开。哎呦，这张美女照片一张啊，这个太太啊，待会你会看到，说不定啊。还有我父母的照片啊，一岁的照片。哎，打开啊，我把它打开，你看到那个内容，我个人的一个内在的个人的历史，在这本书里面藏着。这一本神的话，这一本宝座上的这一本拿的这一本这个书呢，里外都写的字，其实就象征了神在你我中间的那个跟我们的那个约定，神的律法，神的应许，也包含神对这个世界命运的将来结局的那个计划，那个走向，那个预定，也包含了他最后的审判。所以这本书当约翰看见的时候，他非常非常想要知道这本书的内容。所以有一个很有力量的天使宣告说，谁有资格打开这本书呢？在上帝的手里，而且他被印封住了。第三节，在天上，在地下，在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本书的。第四节，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约翰就说我就大哭。很有意思哈，非常传神的，他看到这本书，他很想知道这本书的内容，写了什么，好多字里里外外。可是呢，有一位天使说，没有一位配把这一本书打开，里面写什么你不知道，你不能知道的，没有一位配得。天上、地下、地底下，这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没有一个受造，没有一位能有资格打开这一本书。哎呀，约翰一知道这个事情，他就非常的激动，他说他就哭出来了。怎么办？这样的一本珍贵的书，很显然在那个荣耀的光辉里面，这一本书所珍藏的一个秘密、一个启示，他很想很想知道。你可以说约翰爱上帝到一个地步，他希望这本书被揭开，能够使神的工作能够被人了解。好，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这是一个敬拜的场景哦。我们来到教会敬拜，是不是像约翰一样这样的渴慕神那一本手中的圣言？ 圣洁的话语，神的话语。弟兄姐妹，刚才我们唱诗歌，我们敬拜，我们赞美，我们祷告，我们默想，跟这个很像。有一个吸引我们注意力的那一位神，他手上有一个很宝贵的书。约翰说我很想知道，可是天主说你不能知道。哎呀，这真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回答。可是话还没有讲完，有一位长老站起来了。第五节，请你看，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伤心，不要哭，不要难过，看哪、啊、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来念完第五节好吗？看哪、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印。原来这本书被关住，被七个印严严的封住，你没有那个钥匙，你打不开的，那本书不属于你，你开不了，你不知道那本书对你的意义跟启示跟你要指明的方向。这里约翰听到有一位长老来安慰他了，说不要难过，不要哭泣，有一位能开。他用什么样的形容来形容这一位呢？第一，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犹大的狮子大卫支派啊，犹大支派。然后呢，是大卫的根啊，这是圣经中描写耶稣基督的两种说法啊，很有意思。他不说是耶稣，他也不说是基督，他用他整个家族的历史跟他这个作为一个国王的出身来描绘基督的身份。所以你看启示文学是非常华丽，非常漂亮，非常广博，非常崇高的一种文学的方式。他要极尽可能的把上帝跟基督那个荣耀呢，把它发挥到淋漓尽致的这个地步。他说这一位像什么？大卫的子孙，大卫的根就是大卫的子孙，做王的这个子孙，他是做王的。前面呢他说是犹大支派，犹大支派在圣经里面这个支派呢都是做王的，所以耶稣基督是这个犹大支派的后裔。他像一头狮子一样，这个是雅各对他十二个儿子的祝福，其中对犹大说的话，你像一头狮子一样，少壮的狮子。弟兄姐妹，不是老狮子啊，不是像我这种老狮子，五十岁的老狮子啊，没啥用哈、啊。那个十几岁的青少壮的狮子，很有这个武功的，很有活力的，很有朝气的，很有力量的，很准确的，哈，很这个雄伟的这一个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他怎么样？他得胜，而且可以打开这个书，把那七个印封打开。嗯，所以你看到这个图画没有？原来这本书在神的手里，没有人能靠近，没有人能观看，没有人能知道，没有人能打开。现在耶稣基督打开了，所以对耶稣基督的描绘是犹大的狮子跟大卫的，跟大卫的子孙。好，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一个敬拜的场景连接在我们的敬拜生活里面，你应该注意到什么？你要学习可以像约翰一样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聚会里面，来到神的聚会里面敬拜他的时候，你的目标跟那个心态跟那个心情，他像讲出来的，你要渴慕什么？渴慕属于神的事情。第二，你要渴慕那位基督为你所做的工作，这是敬拜中间的第一跟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第四章说的，我们要认识上帝的这个威严，认识上帝的这个伟大，认识这个上帝的创造的奇妙。因此我们到他的面前要称他为圣，我们到他的面前要谦卑，我们到他的面前要自觉的渺小，我们到他的面前要把我们全身的敬拜献给他。神的创造，这里对神的那个爱，对于基督为我们做的这个工作，他下面会讲哈、啊，他前面先做了一个序言。这一卷书所象征的就是神的审判跟神的计划。 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这里有很多在人间，在人一生之间的这个，你可以说是一个罪恶的记录，同时也记载了神羔羊对人救赎的记录。它有两个部分，神对世界的审判跟神对世界的救赎，这两个部分都记载在这一本书里面了。而约翰代表我们很渴慕这卷书能够打开，而打开唯一的那一位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请你看第六节，他说我又看见坐在宝座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第七节，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非常生动的描绘到这本书现在要开始动作了。有一位在长老我们说这个长老就是这个普世的教会有很多种解释。你可以说这个长老呢，就代表了全世界在这个世上面为主而活，为真理生活，在神真理生活，信靠福音的这一群教会弟兄姐妹的这些代表世上的教会。这个长老群跟四活物，就是服侍上帝的这个天使，服侍服从遵从神命令的这群天使，服侍神的这个天使呢，在这两个群体中间呢站了一只羊。中文翻译的很美妙，他说像是，德文叫 wie 像什么东西，像什么呢，像被杀的。这个有意思，像被杀的。如果说哎呀，约弟兄今天是被杀的人，那我已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我被杀了怎样，我死了，我就是个死人是吧，我看起来像死人，约弟兄被杀了。好，可是如果有一位毛会说约弟兄看起来像是被杀过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看起来好像是死过但是现在还是活着，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这句话很显然的表彰两个部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受死流血，被杀了吗？被杀了。死了没有？死了。但是怎样，死了以后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这里呢，约翰非常仔细的描绘这一个站在这个教会长老群跟这个服侍服务遵命上帝这位至高者的天使中间这一位羔羊，你看上去他有一个受伤被杀的记号一个样子，可是他现在却是活的。所以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被我们人类的罪，背负我们的人类的罪，在十字架上面受死流血牺牲又复活，他的受难跟他的复活在这一只羔羊身上显示出来，有七角跟七个眼，就象征跟代表这一位羔羊呢，非常非常的有能力，非常非常的有力量，非常非常的威武，而且他这个七个眼呢，好像遍察你每一个大小的动作。这个是非常有趣的描绘，而且他用什么数字来形容？1234567的七，七在圣经里面代表一个完美的数字，完美的七个角，完美的七只眼，在这一个羔羊的身上显示出他的能力，显示出他的遍察，他的理解，他的观看，他的认识。那这个能力，这样的一个羔羊，在普天下把神的道、神的名传扬的时候， 这个羔羊走到那个神的面前，拿了这一本书来。所以你会看到启示录从第六章开始呢，会一节一节的告诉你，第一个印打开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第二个印打开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到第七，哎呀，很，我不能说很有意思啊，很惊动，很严肃，很让人有一些反省。各位，如果你有时间，欢迎你回去先看第六章啊。这第五章是一个要把这个书打开之前的一个序列。好，第七节，这个羔羊拿了这一本书，我们来看第八节。从第八节到第十四节结束这个地方呢，就是他整个聚会的描述。从第八节开始，我们可以说，这些天使、这些长老、这些弟兄跟姐妹，在天上的这个大的聚会中呢，他们现在要向这一只受苦的复活的羔羊跟坐在这个宝座上的这位上帝呢，他们要唱出他的赞美诗歌。所以呢，我们要透过从第八节到第十四节呢，来看看我们教会可以在敬拜上面有什么样的学习。好，第八节，请你看，他耶稣基督这一个被杀的羔羊，复活的羔羊，拿了书卷，四活物，这个天使跟二十四位长老呢，这些弟兄姐妹就俯伏在谁的面前？羔羊的面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敬拜一定要有这个动作，就是下拜俯伏的动作。我们向谁下拜？向谁敬拜呢？早年在台湾，我们向蒋介石下拜。对岸的同胞，你跟毛主席下过拜，是吧？在德国，我们向希特勒下过拜，这些人都过去了。你现在向谁下拜？这里告诉我们，拿着书卷的那一位值得我们去敬拜他。刚才已经形容这位拿书卷的那一位就是神的羔羊，而这些拿着这些要敬拜这位羔羊的这个四活物，神的天使跟我们这些教会的二十四长老，就表示这个世界上教会的弟兄姐妹哈，这二十四位长老，他敬拜神的时候用什么去敬拜呢？请你看，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哎，他告诉我们了，这香就是什么的祈祷？众圣徒的祈祷。是的，我们敬拜一定要包含什么？他说拿着琴啊，很显然我们这个人到神的面前有一些预备，琴啊，音乐是吧？啊，音乐，这个琴可以弹出美妙的声音，这个琴可以表达出我们话里所不能够表达出的那个部分，用音乐，用美，用这个我们整个的感情，透过这个琴是一个代表，把我们的这个感情，把我们的意志的表彰，把我们这整个人对于这一位神羔羊，对上帝的荣耀的赞美，不仅仅我这个肉身来到这个神的面前，我还更透过这个琴呢，好像超越这个物质的限制，达到那个形上的空中的这个超越这个自然的超自然的这个世界，我们要把它传到那个天上去。琴跟盛满了香的金炉，而且约翰用一个非常巧妙的形容，形容这个香就是什么？你我的祈祷。所以一个敬拜里面一定有什么，有一个像香炉的那个香一样，透过这个香，这个烟香馨香的这个香能够传到飘到上帝的面前，这个金炉的祷告里面圣徒的祈祷可以传上去。所以敬拜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祈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过着一个祈祷的生活？ 我们在敬拜中间，我们的祈祷是不是真诚的祈祷？我们的祈祷是不是感受到我的无助，来到那一位绝对者面前的祈祷呢？我们的祈祷是不是不仅仅关怀我自己的需要，也关怀到我的邻人、教会弟兄姐妹，关怀到神国的兴旺，这样的一个祈祷呢？主导文告诉我们，先求什么？神的国和他的义，是吧？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就可以放在这里，像一个众圣徒的祈祷。这个祈祷很神妙，很奇妙啊！你不要说这只是我一个心里的想法，这个想法好像那一个炉里面烧出来那个馨香，这个美妙的这个香，它会上升到神的面前。所以一个美好的敬拜，一个正确的敬拜，它的对象已经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一位神羔羊，这一位上帝的独生子。他的方法是什么？他的方法是你要极尽你的所能，用琴跟那个金炉，把你的祈祷，把你全然的这个爱呢，表彰在神的面前。那我们的敬拜是不是可以操练这个部分呢？我相信我们应该要操练。第九节，刚才说完了琴，说完了祷告，他们就开始怎么样？第九节，他们唱什么歌？新歌，新歌。好，新歌那个内容说什么呢？这个歌里面说什么呢？你这一位羔羊，神的羔羊，配拿这一卷书，这一卷掌管人生命祸福、未来审判、上帝的约、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各种的这个真理的这一本书呢，知道你人生将来的发展预定的这一本书呢，他说你是配答这本书卷的人，而且呢，你配把这七封的印，把这个书卷遮盖，把它封闭的这个印呢，你能够把它打开，你可以拿而且打开。为什么？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身流血，那个血，那个代价怎么样？这个血流出来，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把人都招聚的来。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五节那里说，要把律法以下受审判的人通通救赎出来，叫我们得一个很尊贵的名分，那个名分就叫做儿子的名分。所以使我们从各个地方，从中国，从上海，从北京，从东北，从内蒙，从新疆，从台湾，从非洲，从德国，从美国，从各个地方，各个的民族，各种的语言，不论男女老幼、贫贱富贵，这些人因为耶稣基督舍身流血的这个代价，使我们怎么样？不在律法以下受审判。这一本书就是神律法的象征。这本书打开，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没有一个人有一个这样的肯定，说我在神面前是可以站立的。当这本书被打开的时候，感谢上帝，这本书真的被打开了。而这本书打开的时候，他要给人的审判，他要给我们的那个处罚，他要给我们的那个定罪，不在我们的身上，打到谁的身上？弟兄姐妹，我刚才讲了一大堆，谁拿这本书？耶稣基督拿了这本书。所以当你可以想象，这本书一打开，上帝的怒气跟怒火发出来的时候，打在谁的身上？打在这一位翻开书卷的耶稣基督羔羊身上。你不要忘记了，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打开这卷书，有一位打开了这卷书，不是平白无故当这卷书，它盛满了人类的罪跟上帝的愤怒。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上帝的愤怒跟审判里里外外都写了字。当这本书的愤怒跟审判表达出来的时候，打在打开这本书的羔羊身上。所以他说，他的血流出来的时候，使这一切所有的民族人国家的人都得到他的恩典，叫这些人都归于神，叫这些人都属于神，叫这些信靠神的人呢，第十节，都成为他的国民，叫这些成为神儿女人都做祭司。怎么样？这个祭司就是把还没有信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儿女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更多的属于神，在地上能够执掌属于王的王权。所以我们分享了这个天上执行王权的这个身份。弟兄姐妹，你知道你在敬拜中间你会体会到这个，你会看见基督的荣耀，看见上帝的荣耀，你的心里会渴慕他，你会敬畏他，因为这个书代表神律法的愤怒。可是耶稣基督的工作使得这个神律法的愤怒打在他的身上，使我们看见这本书的威严之外，我们也看见这本书所要给我们带来的福音，是整个基督羔羊坐在你我身上的。因此我们这些人可以属于他，我们不仅仅属于他，我们也使旁边那些还没有属于他的人都可以属于他。你能想象这是在一个敬拜的场面里面发生的事情吗？我们的敬拜能不能包含这些丰富的内容呢？可以的，这是一个天上敬拜的图画。好，第十一节，请你看，这些弟兄、这些姐妹、这些万族万国的人，因为被杀羔羊的血的帮助，第十一节，我又看见，用眼睛看，然后呢，还听见。好，所以聚会敬拜里面，你要用眼睛，要用眼睛看，啊。眼睛之外更要配合什么？听姐妹，配合你的耳朵啊。如果我们把它范围缩小一点，听姐妹，我们常常不能够认识上帝，是因为你的耳朵没有听进去。听姐妹，你的耳朵好不好？你的耳朵好不好？我们这个做丈夫的耳朵会选择啊，外面讲的话听得很清楚，好远都听见，但是呢坐太太旁边说一百遍都没有听到啊。我就是这样的人啊，这个好像没有发生啊，稳如泰山啊。夫妻常常是这样啊，或者是儿女对父母，或者父母对儿女，或者是有时候某一种情况我们没有好好的听。这里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在敬拜的生活里面，听跟看是很重要的，而且听有的时候比看还要重要。圣经有一句话说，我们能够信福音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听到福音的。所以我们要向人传福音，那个听见福音的人就能够信福音。在聚会，在敬拜的，我们说这个天上的敬拜的聚会里面呢，约翰告诉我们，我们要看见，我们也要听见。看见跟听见什么呢？他说宝座，就那位神与活物，这些先知跟长老，这些弟兄姐妹，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些长老哈，这些完成神工作托付成圣的人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充满了丰富的声音。那么他们的数目有多少呢？有千千，有万万，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这个聚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弟兄姐妹，有神的灵在其中做感动、做联络、做保守的工作，有很多的天使。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需要谁的帮助？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我们还需要谁的帮助？我们需要上帝灵的帮助。我们被他们帮助以后，我们要看见使能力的丰富啊！我们要看见在我们中间还有很多的使能，天使在我们中间。你看这个空位都坐了很多的天使，我牧师旁边还有两个啊，你坐一位啊，听见没？天使坐在这空隙里面，现在都在那里看着你，他真的看着你，你千万不要打瞌睡啊！
瞌睡人赶快醒过来。
我知道这一段经文很难啊，你要小睡一下不是太大的问题啊。在这里说天使也在其中，有神的灵，有神自己，有长老，有服役的天使，还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在这个聚会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敬拜就不是纯粹的属于人的聚会而已，不是今天我们姐妹在这里带很好的诗歌，或者是我们雅山姐妹弹一个很好的琴，或者有一个讲到我们有奉献，我们这个聚会有一个属灵的一个，你可以说是有一个属灵的面向，有一个属灵的世界，它是有众天使在里面的。所以众天使要帮助我们，我们也跟众天使一起看见神。所以因此刚才我们说的教会这个施恩的器具，这样的一个媒体，这样一个媒介，在施行圣礼、洗礼跟圣餐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神的荣耀，看见这个可看见福音展现的时候，我们是看见同时有灵界的天使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敬拜，一起欢乐，一起颂赞的。所以圣经也说，当有一个人信靠神的时候，天使天君都在天上为他什么？为他感到高兴。有没有？这里就是一个说明，这个敬拜的场所有千千万万的天使们，用各种不一样，我们可以想象那个音乐有多好啊，那个琴奏的声音有多么的美妙啊。好，那么他们赞美的内容是什么？第十二节，这个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五章的第十二到第十三节，来，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远。谢谢啊！这十二节跟十三节把我们要敬拜的那个对象，那一位神的羔羊，神自己，把他的什么呢？把他的属性表达出来。他的属性有权柄，有丰富，有他的智慧，有能力，有他的尊贵、荣耀等等等等等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认识这一位羔羊是这样的一位羔羊吗？你认识的神是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一节经文所描绘的内容吗？我们的敬拜是不是在我们的敬拜里面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呢？我们的敬拜是否使我们这个有限人能够提升到这个深度、这样的一个高度、这样的一个广度，认识神的这些丰富呢？他说在羔羊身上看，你看见了吗？我相信我们都看见了部分，因此这个敬拜就必须要继续不断的下去，这是我的意思。神羔羊的荣耀、他的尊贵、他的全能、他的智慧、他的光辉、他的一切的美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不会完全的了解，在天上你能够了解吗？你会更了解。你能够完全的了解吗？你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如果你没有办法完
情的了解，而我们要继续了解的话，因此这个敬拜是永恒的。这是我的逻辑，okay？ 有没有道理？所以这个敬拜不仅仅是星期天下午从2:30到4:00而已，你回去就跟敬拜没有关系。 No， 你的敬拜是从2:30开始到下一个周的2:30，每一时每一刻都在敬拜你的神。这个神的对象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这一位耶稣，这一位被杀的羔羊。他这一位被杀的羔羊，上帝的儿子，他所代表他所展现的，他所那个自身的这些美好，是你认识的吗？是你能够体会的吗？是你渴慕的吗？是你愿意追求的吗？那你的敬拜就要在这一个原则上面继续不断的长进。所以你我的生活就变得非常的特别了。你现在像我们弟兄带孩子在敬拜吗？在敬拜，把神交给他的孩子带好。我们在这里听神的道理是敬拜，我们待会走出去跟弟兄姐妹一起谈心交通，分享劝勉责备。如果你回去在旁边说人坏话，在家里不高兴犯罪作恶，我们那个是敬拜吗？羔羊在旁边看着你，你能够展现出他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等等颂赞吗？敬拜的生活是从地上延伸到天上的，从地上到天上不会停止，在天上是到永恒的。因为我们的神这位被杀的羔羊是永恒无止境的，我们永在永恒中要不断不断地去认识他。这个认识的过程也就是我们敬拜他的过程。言下之意，弟兄姐妹，你要认识神，认识这一位羔羊，你透过敬拜你就认识他，因为他用一个敬拜的场面让我们接近这一位羔羊。所以在天上，在地上，在地下，在沧海，在天际间，这个世界整个宇宙有形无形的，不仅仅是人，所有的被造之物都要来敬拜。这一句话很新鲜，你不要以为敬拜只有人会敬拜。反过来，我们常常人去拜什么？拜一个猪，对不对？拜一个狗，拜一个牛，拜一个木头，拜一个石头。约翰说，这个所有的受造之物都会来敬拜神，也就是你家的狗，你家的猫，跟你家的鱼，这个山川大地，这所有一切被造的，在神的面前，他们都有一个敬拜的心灵。你有没有想过，这是圣经的话？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那个坐宝座的和羔羊，归给上帝跟那一位羔羊，直到永远。你看，这么丰富、这么伟大的一个场面，结束在哪里？第14节，四活物，就是这个神的天使，服侍他的这个天使，四活物哈。有人说这个是四福音，神儿子的形象，有很多的解释，非常有意思哈。有马太的形象，马可、路加、约翰福音的形象，有神人子的形象，有君王的形象，有受苦的形象，有一个通天跟神直接交通的这个形象。不管是怎么解释，反正这个四活物就是在神面前的那个有力的那一位啊，或者是几位的天使，他们都说什么？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阿们，阿们是什么意思？什么叫阿们？ Amen。 什么叫阿们？阿们就是呀，是的。你愿意 娶她，你愿意嫁她吗？新郎新娘说，我愿意。是的，就是阿们的意思。阿们特别在谁的面前讲？不是在人间讲，在神的面前讲。上帝问你，或者你回应神的回答，那个是就是阿们的意思。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我所认为的，是我所感受到的，我的决定都是一样，都是 Amen， 都是是的，这个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敬拜他，把所有属于神的这个丰富，他的美善，他的伟大，刚才我们已经提过好多这一位神羔羊为你为我做的事情，在神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敬拜他，我们再一次的相信他，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他的面前去渴慕他，去盼望他的时候，我们说的只有这两个字，或者说这一个字，这一个动作，就是你所说的，你所做的，你在我身上所成就的，你所示的，你所展现的，都是阿们，都是一样，都是是的，都是对的，都是成功的，都是好的，都是美的，都是善的，都是圣洁的。我们把这一切所有的荣耀尊贵等等等等都归到你的面前。当这个四活物神的天使这样说完阿们的时候，第十四节的最后一小段，众长老也俯伏敬拜，众教会一起。刚才我们说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中间有众天使，所以现在众天使跟我们一起在这个敬拜的聚会里面向这一位羔羊说阿们，我们要敬拜。这是启示录的第二场敬拜，谈到我们敬拜谁。所以这一章读完以后，我要问各位弟兄姐妹几个问题。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谁？你能回答我吗？是谁？是神，那一位神的羔羊，是吗？好，我们敬拜他。我们为什么敬拜他呢？我们为什么愿意敬拜他呢？为什么我们必须敬拜他呢？他说了这个神羔羊的工作，为我们流血，吸引我们。弟兄姐妹，你昨天有没有看这个足球啊？我不是足球迷，但我昨天看了大概15分钟足球。这个阿根廷跟这个伊朗，昨天这个伊朗兄弟啊，是马蒂兄弟的词，踢得真好，哇，不简单啊！哎，没有想到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向你们看，我看了那个片段，那个 Messi 啊，这个 Messi 可能比我还，可能才很小一个小 Messi 啊，小梅西啊，梅西啊，梅西啊，梅西，这个梅西兄弟呢，哎呀，他不知道怎么样，咣咣咣，就好像一个左脚起脚。现在那个摄影机很好，从那个底下上，我看那个球，真是那个球很远的一个地方，好远，大概差不多半场的地方，就突然他就一个脚出去，那个球啊，你从那个摄影机那个角度看，我觉得哎，这个球应该是出去，没有想到他这个不知道怎么那个球，他应该是那个脚的功力跟那个速度风哈，那个球变成一个曲线，一个大的曲线啊。你感觉那个球应该要飞出去，而且那个球门呢也是在一个对的动作，所以你想这个球应该会在这个球门的这个守门员之前呢把它截过去，没想到那个球呢又更飘得高一点，就在那个右脚地方那个球进去，这真是世界级的功夫啊！所以他一年得100万欧元千万欧元不是假的啊，你绝对踢不出那个球。我现在问你啊，你如果昨天啊，我昨天因为在准备讲到那里看了一下哈，没有声音啊，看那个球进去，你知道这是一个很痛苦的经验，这么漂亮的一个球进去，然后在最后一个苦战中间得分的时候，你看到得分你会怎么样？哦，对不对？你是不是要这样？那个球进去的时候，你这个
呼喊，你这个庆贺，你这个高兴在那里摇，表示什么？这样一个漂亮的姿势，这样一个伟大的姿势，你不赞美，这是你的罪。
我们现在回到圣经里，
用什么？刚才说的那个神的羔羊为我们做的事情，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神的威严、他的荣耀、他的创造、他的伟大、他的崇高，听明白没？一个小小的足球踢进去，你都欣喜若狂。我还不是球迷。
如果你在这样的一个敬拜的聚会里面，你看见那个坐宝座的神拿着那一本生命的书，还有这个神的羔羊，你看见这个所有的荣耀，这个四活物所说的那个阿们，这个众长老那个敬拜，那个整个的那个这个整个敬拜聚会的这个样子，一定不会小于这个足球场这些球迷对他们这个喜爱的足球员的这个赞美跟敬拜嘛。所以敬拜是一个跟上帝认识上帝，特别你是认识到你在基督耶稣这位神羔羊面前是有一个何等有福气，何等被他爱，何等属于他的这样一个感恩的心情，你每每到他面前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把你这个全身的爱、全身的敬拜、全身的这个渴望，想要投在他里面的那一个敬拜者。所以敬拜你可以说是一个受造者对于一个创造者的一个必须而且是自然的回应。就好像你看到一个这个梅西这么会踢球，他当他踢进球的时候，你为他欣喜若狂，说真的踢得好，太棒了，我必须要喊出来，我不喊出来我今天晚上就不能睡觉，我可能得病受不了，那个一股气在里面，是吧？敬拜也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敬拜要加油，我们的敬拜的深度表达了我们跟这个创造者之间的一个直接的关系。我们的敬拜不好，表示我们对这一位创造者的认识很肤浅。我们的敬拜需要深刻，我们的敬拜需要宽广，我们的敬拜需要更多面。因为这个敬拜从圣经告诉我们，通过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我们的敬拜就更深，也因为我们更深的敬拜，我们就更深的了解神。从有形的世界到将来天上的世界都是一样的。所以众长老也俯伏敬拜，四活物众天使也说阿们。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你愿意说阿们吗？你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来吗？像约翰这样，那个书他很渴慕知道那个书带给他的这个旨意，我们要像约翰一样渴慕，心里焦急，心里渴慕，流泪。神的恩典一定按着他宝贵的应许，一定要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所以第四章第五章我们讲到这里，下次我们还会讲到一两次，谈到别的敬拜的场景，请各位回去看启示录的第六章以后的这个章节，我相信你会得到很多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十分宝贵的圣经的话语，谢谢你借着你的爱徒使徒约翰给我们这样丰富的教导，让我们有这样的荣幸看见天上这个永恒家乡的这样完美的、这样吸引我们注意的一个天上的敬拜，这样一个美善的聚会。求主让我们在地上就有一个资格，用属灵的眼睛能够参与在这一场属灵的敬拜里面。谢谢主，让我们的敬拜
让我们跟你的关系，让我们对你认识的深度，让我们在你的创造中，在你的教会中，在福音里面的认识能够每天都长进，每天都更新，每天都有进步，每天都被你的灵所开启，每天都因为你爱的缘故，我们可以更多知道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是这样蒙恩的一群儿女。愿意我们跟众天使们、跟众长老们、众弟兄姐妹在地上、在天上一起敬拜你的时候，让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神能够得到最高的荣耀，让你的心得着满足。主，我们原来不配，但是却因为你就是那独一配得的那位神，我们就向你俯伏，我们向你敬拜，我们要向你说阿们，我们要向你说哈利路亚，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歌颂你，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的把我们这个人的全心全身跟全灵都献上给你，因为你是配得的那一位。感谢主给我们这一段施恩领受恩典的机会，愿主保守众弟兄姐妹的灵，从现在开始到下次我们再见面。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